九，教育他们养成顺服的习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付出心血去达到的目标。在我看来，其他任何方面都没有这个习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如此大的影响。做父母的人呢，要下决心使你的孩子服从你。虽然要达到这个目标，你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们也要流许多的眼泪。不要再让疑问、讲理、争执、拖延和答复的现象在你和孩子之间出现。当你吩咐他们做事时，要让他们清楚地看到你要他们去完成，你不会改变你的决定。顺服是唯一的现实，它是可见的信，是出于信的行为，是信的体现，它是对主子民中真门徒的检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他应当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的特征，无论父亲吩咐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应按着去做。如果孩子不马上甘愿乐意地服从他们的父亲和母亲，那第五条诫命所要求的尊敬何以实现？早期的顺服是圣经所主张的。亚伯拉罕受称颂，是因为他不仅教育他的家人，而且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圣经论到耶稣基督时说，他还小的时候就顺从约瑟和玛利亚。请看约瑟如何无条件地服从他父亲雅各的吩咐。以赛亚说道，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时，他是怎样把这看作一件邪恶的事。请看使徒保罗如何把违背父母说成是末世糟糕的征兆之一。请看他如何把要孩子的顺服当作一个基督徒牧者必有的美德。做监督的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而且执事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再看长老的儿女必须是信主的，没有人告诉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做父母的人呐，你希望看到你的儿女幸福吗？那么就要注意教育他们服从，按吩咐他们的去做。请相信我，我们被造不是为了过完全独立的生活，我们不适合做到这里。即使因基督而得自由的人也要负一个轭，侍奉主基督。孩子无法太早学会一个功课，就是在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最高地位，因此在我们知晓怎样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之前，我们都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孩子还小时就要教导他们顺服，要不然他们一生都会抱怨神，虚妄地以为自己可以独立于他的统管。亲爱的读者，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今天你可以看到许多人，他们允许自己的孩子远在能够做选择和思考之前，就让他们自己去做独立的思考和选择，甚至允许他们为自己的不顺服制造借口，仿佛这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父母总是妥协，孩子总是得以自行其事，更令我心里疼痛的了。我心里疼痛是因为我看到神所定立的秩序被上下颠倒了。我心里疼痛，因为我感到由此所导致的结果 必定是孩子将来会成为自行自恃、骄傲自满和自高自大的人。如果你允许人还小的时候就不顺从他们地上的父，那你就无需因他们不顺服他们天上的父而吃惊。做父母的人呐，如果你爱自己的孩子，就要让顺从成为他们随处可见的座右铭。10，教育他们养成讲真话的习惯。在这个世界上，真话要比我们一开始以为的少得多。完全真实，丝毫无欺，这是许多人当留意的金科玉律。撒谎和搪塞是古老的罪恶，魔鬼就是他们的父。他以一个无耻的谎言欺骗了夏娃，并且自人堕落以来，他就是一桩所有夏娃的子孙都需要加以提防的罪。看一看这世界里有多少的虚伪和欺骗，有多少的夸张，一件简单的事被怎样的添油加醋。对于那些不能给说话的人带来利益的许多事，要怎样被削减？我们有几个人能够说我们会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们的话？古代的波斯人是他们那时代真正的智者，他们教育孩子时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孩子说真话。我们有必要提及这件事，这对人性的邪恶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证明。亲爱的读者，我请你留意一下，旧约圣经中有多少次说到神是诚实的神。作为神的主要品质之一，诚实被特别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从不偏离正直的道，他恨恶撒谎和假冒伪善。你要竭力不断地以此告诫你的孩子，让他们记住这点，要常常向他们强调，不完全的真实就是撒谎。回避问题、寻找借口或夸大其词，都是一种走向不真实的表现，应当加以避免。要勉励他们在任何处境中都坦率诚实，无论代价有多大，都要讲真话。我之所以向你强调这点，不仅仅只是出于为孩子这世上的品行考虑，虽然我可以详细论述这点，我强调这点更主要的是为了你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得到舒心和帮助。你会发现，能够总是相信他们的话，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帮助，这会防止他们养成隐瞒的习惯。而不幸的是，这种习惯有时会在孩子中盛行。一个人是否拥有直率坦诚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父母在他婴孩时期对这件事情的态度。11，教育他们养成总是爱惜光阴的习惯。懒惰是魔鬼最好的朋友，懒惰给魔鬼机会做有害于我们的事。一颗懒惰的心有如敞开的大门，即使撒旦不亲自通过它走进来，它也肯定会向里面抛进某些东西，在我们的灵魂中引发坏的念头。凡受造之物，没有一样是为了懒惰而被造的，凡神所造的都被命定要从事服侍和工作。天堂中的天使要工作，他们是侍候主的仆役，凡事遵他的旨意行。亚当在乐园时要工作，他被指派修理看守伊甸园。在荣耀中得救赎的圣徒要工作，他们日夜不停地向赎买他们的那位高唱赞美的诗歌，把荣耀归给他， 软弱和罪恶的人也有事可做，要不然他的灵魂就会很快落入不良的状态。我们必须以某些事来充实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手忙碌不停，否则我们就会浮想联翩，滋生毒害。对我们是这样，对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对无所事事的人的确会招致这样的结果。犹太人认为懒惰确实是一种罪，他们的法律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培养他的儿子去做从事某种有用行业，他们是正确的。他们对人心的了解比我们有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要入木三分。懒惰使索多玛犯下罪孽，看哪，你姊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大卫与乌利亚之妻所犯的可怕之罪与他的懒惰大有关系。我在撒母耳记下11章看到，当约押出去与亚门人作战时，大卫仍在耶路撒冷，难道这不是懒惰吗？随后他看见了拔示巴，接下来我们所读到的是他极大和可耻的堕落。的确，我们相信懒惰所导致的罪要胜过几乎其他任何可以列举的习惯所导致的罪。我怀疑它就是肉体的许多恶行之母，是淫乱、奸淫、醉酒以及许多其他我没有时间一一列举的黑暗行为之母。我所说的是否真实，让你的良知去评判吧。如果你以前曾经懒惰，于是魔鬼就立刻敲门进来，我的确对此一点也不吃惊。世上环绕我们的每件事看来都在教导我们同一个功课，不流动的水会污浊肮脏，而流奔不息的泉水总是清澈。你若有台蒸汽机，你必须使它运转，要不然它就会很快生锈并出问题。你若有一匹马，你就必须驱策它跑动做工，只有时常这样它才会保持良好状态。你若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必须坚持锻炼。如果你总是坐着不动，时间一久，你的身体给我们所爱的人带来痛苦，导致他们流泪，这是最令人难受不过的事了。但人心的本质决定着我们不能把这当作一条普遍原则，即孩子可以不加管教而长大成人。溺爱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词，令人遗憾的包含着丰富的含义。溺爱孩子的捷径是让他们自行其事，容许他们犯错，而不因此惩罚他们。请相信我，无论会给你带来多大的痛楚，你都不能这样，除非你希望毁灭你孩子的灵魂。不能说圣经没有明确的论及这方面，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不下阴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这些经文是多么有力和令人折服啊！但可悲的是， 在许多基督徒家庭中，他们看起来几乎并不为人知晓。他们的孩子需要受责备，但他们很少这样做。他们的孩子需要被管教，但他们几乎从不实施。圣经中的箴言一书对基督徒并非不适用和过时，它是神所漠视的，能给人带来益处。神要我们学习它，就像学习罗马书和以弗所书一样，不对他的忠告加以关注而养育孩子的信徒，无疑就是在高举自己的智慧，认为自己的做法比箴言中所写的聪明，从而犯下严重的错误。做父母的人呐，我坦率地告诉你，如果你从不在孩子犯错的时候惩罚他们，你就是在向他们犯严重的错误。我告诉你，这就是导致各时代神的圣徒频繁忏悔的礁石。我劝你及时加增智慧，避开这样的礁石。请看以利的例子，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作孽，自招诅咒，他却不禁止他们。当他应当严厉地谴责他们时，他的责备却不冷不热。换句话说，他尊荣他的儿子超过了神。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听到他两个儿子在镇上被杀的死讯。最终他顶着满头灰白的头发愁苦地撒手而去。也请看大卫的例子，读到他儿子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所犯的罪，谁不会为之而伤心？暗嫩的乱伦，亚沙龙的谋杀和叛逆，亚多尼亚的图谋和野心，对于一位忠心于神心意的人来说，这些出自自己家里的罪恶是十分令人伤痛愁苦的。但他对这些事没有责任吗？恐怕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是有责任的。在列王记上一章六节有关亚多尼亚的叙述中，我发现了一点线索。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什么呢？这就为后来所有的不幸打下了基础。大卫是一位过分迁就纵容儿女的父亲，他收获了他所播种的。做父母的人呐，我恳求你，为你的孩子的缘故，你要小心，不要迁就纵容他们。我要你记住，你首要的责任是关心他们真正的益处，而不是他们一时的爱好和高兴。要教育他们，而不是迁就他们。要使他们得益处，而不是仅仅取悦他们。无论你有多爱你的孩子，你都千万不可向凡出于他心中的每个愿望和任性让步。你不可让他认为他的意愿就是一切，只要他想的都会得到实现。我恳求你，不要把你的孩子当作偶像，以免神把他们除去，粉碎你的偶像，以此证明你的愚昧。要学会对你的孩子说不，要向他们表明你能够拒绝凡你认为不适合于他们的事。要向他们表明你随时会惩罚不顺从，当你说要惩罚时，不只是口头上的威胁，也会采取行动去实施。不要频繁和无故地威胁孩子，如果常常威胁孩子，数落他们的过错，孩子心中就会长久留下阴影。惩罚不易频，所有一切都十分重要，小杂草和大杂草一样，也需要拔除干净。如果任由它们生长，它就会很快长大。亲爱的读者，如果有任何方面 值得你加以关注的话，请相信我，就是这点了。我知道这样做会给你带来麻烦，但如果在你孩子还小的时候你不愿麻烦，那么他们长大后就会给你带来极大的麻烦。你更愿意选择何者呢？13，教育他们时绝不要忘记神教育他儿女的方式。圣经告诉我们，神有自己的选民，是这世界中属于他家的人。这个家庭是由凡自知有罪并奔向耶稣得平安的可怜罪人组成的。凡因真正相信基督而获得拯救的都是这家庭的成员。父神正在不断地教育这家庭的成员，以让他们与他一同在天堂永远同居。他所做的就像一个园丁修理葡萄树，叫他们结果子更多。他清楚我们各个人的品质，知道我们常常容易重犯的罪，我们的软弱，我们特别的缺欠。他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居住在哪里，我们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友伴，我们的试炼是什么，我们的试探是什么，我们的殊荣是什么。他知道所有这一切，并为我们的益处安排万事。在他的护理之中，他向我们个人派定我们所需要的，为的是让我们结出最丰盛的果子，给我们所能承受最多的光照，也赐给我们相应的雨露，给我们所能承受最大的磨练，也赐我们相应的甘甜。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想要明智地教育你的孩子，就要留意神如何教育他自己的孩子。他所行的一切尽都完美，他所选择的方式必定正确。请看，有多少事情是神不给他儿女的？我想，在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自己想要的，神却没有赐给，常常存在有他们想得到的某一件事，但却也总是存在有阻止他们获得他的障碍。这仿佛是神把他置放于高过我们所能够到的地方，并说，这对你们无益，绝不能把它给你们。摩西非常想跨越约旦河，看一看神应许的美地，但你一定没有忘记，他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也请看神是如何经常地引领他的子民，使他们行走在我们看来是黑暗和愁苦的道中。我们无法洞察所有他对待我们的意义，我们也无法看清我们所行之道的合理性。有的时候，如此之多的试炼侵袭我们，如此多的困难包围我们，我们没有能力觉察这一切的必要性在哪里。这仿佛就像是我们的父在牵引着我们的手进入一个黑暗的所在，并说，不要存疑，只要跟从我。从埃及到迦南有一条直道相通，但以色列人并没有被带领行走这道，而是绕行在旷野中。在那时，这看来是非常艰难的。圣经告诉我们，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也请看神是如何经常的以试炼和患难来教训他的子民，他给他们带来磨难和失望，他以病痛使他们卑微，他收回他们的财产和朋友，他使他们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他 加给他们血肉之躯最难以忍受的事物。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肩上担子的重压下几乎昏厥倒下，我们感到了过重的压迫，几乎对那惩戒我们的手夺口发出怨言。使徒保罗在肉体上有一根加给他的刺，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身体方面的苦痛。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但有一点我们知道，他曾三次求主叫这刺离开他，但没有得到应允。尽管如此，亲爱的读者，你是否听说过在神的儿女中有哪一个认为他的父没有智慧地对待他呢？没有，我敢肯定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神的儿女总是告诉你，从长远来看，他们没有被允许自行其事是一个祝福。神为他们所行的远胜过他们所能为自己做的，的确是这样。他们也能够告诉你，神如此对待他们，已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福乐，远远超过他们有可能为自己获得的。他的道无论在当时看来有多么坎坷，都是一人之道，平安之路。我恳求你记住，神要以他对待他子民这功课来教导你。只要你认为是对你孩子有害的事，都不要因害怕什么而让他去做。不管他自己的愿望是什么，这是神的安排。坚定不移地指引他，或许他目前还看不出其中的智慧；带领他，或许他目前还不理解其方式。这是神的安排。无论何时，只要你看到出于他灵魂健康的需要，要你责罚和管教他，你都应毫不犹豫地去实施。不管这样做会给你的情感带来多么大的伤痛，记住，不要只因医治心灵的良药苦涩就把它丢弃，这是神的安排。首要的是，不要担心实施这样一种教育计划会给你的孩子带来不幸。我告诫你，不要有这种错误想法。要明白，没有什么比总是让我们自行其事更能使我们不幸的了。我们的意志受到控制和否定，这是对我们的祝福，它使我们在享有祝福的时候能真正珍视他们。长寿纵容会使人自私，请相信我，自私和被溺爱的孩子很少会快乐。亲爱的读者，不要自以为比神智慧，以神教育他儿女的方式去教育你的孩子吧。14，教育他们时不可忘记以身作则。若没有你自己生活的榜样做配合，那么无论你怎样教导告诫和指示孩子，都不会带来多大益处。只要你言行不一，你的孩子就不会相信你是认真的，认为你并不是真的希望他们服从你。提劳特逊主教说过一句话，充满智慧的话给予孩子良好的教导，却在他们面前树立不良的榜样，这无异于是在以头示意他们上天堂的道，同时用手牵引他们走向地狱。我们对榜样的作用和效力知道的并不多，没有一个人能在这世上单纯向自己而活，我们总是这样那样的影响着周围的人，或是好的影响，或是坏的影响，或是影响他们选择神，或是影响他们选择罪。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他们留意到我们的行为，他们观察到我们的举止，按照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有理由认为我们所行的是我们认为正确的。 我相信在父母与孩子的情形中，榜样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做父母的人呐，千万不要忘记，孩子从眼见所学的远远超过从耳朵所学的。家庭在孩子品格上所刻下的痕迹，远比任何学校所刻的都深。学校里最好的老师，在他们的心灵上刻下的痕迹，远不如他们在家中所领受的。对于孩子来说，模仿强如记忆，他们的眼见对他们心灵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被告知的。如此来说，你必须留意在你孩子面前的行为，当着孩子犯罪的罪孽加倍，这的确是金玉良言。你要竭力成为基督的活书，让你的家人能够诵读并明晰清楚地诵读。在尊重神的真道、祷告、蒙恩之道和主日方面，你要做家人的榜样，要在言辞、性情、宽厚、慈善、节制、信心、勤劳、谦卑方面做榜样。不要以为你的孩子不会效法，他们看到你做的事，你是他们的模型，他们将按你的样式复制。你所讲的道理，你对他们的说教，你智慧的指示，你良好的忠告，所有这些他们都可能不明白，但他们能够明白你的生活。孩子的观察能力很强，他们很快就能看穿某些形式的虚伪，很快就能够觉察你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很快就能学会按你的方式和看法去采取某种态度。你常常会发现，有其父必有其子。不要忘记征服者凯撒在战场上对他士兵常用的词句，他并没有说向前进，而是说跟我冲。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你也必须这样。对于你所藐视的习惯，他们很难养成；对于你从不行走的道，他们也不会去行。向孩子说教自己从不履行的道理，绝不会产生果效。这就像神话中珀涅罗珀所编织的网，他白天织网，夜间拆散。同样，如果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不以身作则，就是在用一只手建造，用另一只手拆毁。15，教育他们时不可忘记罪的力量。我提出这个问题，为的是让你警惕对孩子有不合乎圣经的要求。你绝不能把你孩子的心灵当作一张白纸，以为只要你使用正确的方法，就不会出什么问题。我坦率地告诫你，事情不会是这样。看到在一个孩子心里存在着如此的败坏和邪恶，并且他如此之快地就会结出果实，这是一件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暴躁、狂怒、任性、妄为、骄傲自大、嫉妒狭隘、闷闷不乐、大发雷霆、懒惰散漫、自私自利、欺骗虚假、狡诈滑头、谎话连篇、假冒伪善，他们非常容易学坏，十分难于学好。为达到目的而随时变换嘴脸，对所有这些或其中一部分，你都要做好准备去面对，即使是你自己的骨肉也会如此表现。这些一开始只露出少许的苗头，随后我们便会吃惊地看到他们是怎样十分自然地成长壮大。孩子不需要谁来教导他们犯罪，但你同时绝不可因所看到的而灰心沮丧。你绝不应因为一颗幼小的心灵如此充满着罪而感到奇怪。 它只不过是我们先祖亚当留给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来到这世界所携带的堕落本性，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遗产。让这事实使你更加殷勤地使用各种看来最有效的方法，靠着神的祝福去抵抗这毒害吧。让这使得你越加谨慎，尽可能地保守你的孩子远离试探吧。绝不要听信某些人所说的话，他们告诉你你的孩子不错，教养良好，完全可以信赖。你要把你孩子的心看作像火绒一样，总是容易点燃起来。他们即使处于最好的状态，也只缺少一颗火星就会点燃他们的败坏。父母很少过度小心，你要记住你孩子本性的腐败，并且一定要加以谨慎。16，教育他们时不可忘记圣经中的应许。我提出这个问题，为的是让你提防灰心沮丧。神对你说了一个清楚明晰的应许：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走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想一想，拥有一个如此应许意味着什么？在圣经被写出之前，应许是点燃先祖们心灵的唯一希望之灯。以诺、诺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都靠一些应许而活，并因此而获得灵魂的昌盛。在各个时代，应许都是支撑和坚固信徒的活化剂。凡是得到一个清楚明晰应许的人，就绝不致沮丧。做父母的人呐，当你开始灰心快要绝望时，请读一读这节经文，从中获得安慰吧。想一想，那做应许的是谁？这应许不是人做的，人会撒谎或反悔，他是那永不改变的万王之王所做的。他曾说一件事，却从不去行他吗？他曾说一件事，却从不成就他吗？任何事对他来说都不困难。在人不可能的事，在神却是可能的。亲爱的读者，如果我们没有从我们所论到的这个应许得益处，错不在神，而在于我们。在你拒绝从这应许得安慰之前，也要想一想它包含些什么。他说在某个时候，良好的教育将特别结出果子，孩子到老。这里面的确存在有安慰，你或许不能亲眼看到这种谨慎教育的结果，但谁知道在你死后，它结出的福果会有多丰盛。神不会一下子就把一切赐给我们，这不是他行事的方式。后来常常是他择以行事的时间，无论是在自然界的事上，还是在恩典的事上，都是如此。后来是患难结出益，这平安果子的时节。后来是那个拒绝去他父亲葡萄园做工的儿子懊悔并去做工的时间。后来也是那些一下子还看不到成功的父母必须期待的时间。你必须在希望中撒种，在希望中栽种。圣灵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我毫不怀疑，许多孩子将在审判之日，因他们所受过的良好教育而祝福他们的父母。而在他们父母活在世上的时间里，他们从未表现出从这教育 获益的迹象。即使如此，你当凭信心努力耕耘，确信你的劳作绝不会白费。在以利亚使寡妇的孩子复活之前，他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要向他学习，做到不屈不挠，坚持不懈。17，教育他们时要不断求神祝福你所做的一切，若无神的祝福，你最大的努力也是枉然。他掌握着万人的心，除非他以他的灵去触动你孩子的心，否则不管你怎样努力都达不到目的。因此你要以不住的祷告来浇灌你播撒在他们心灵土地上的种子。主愿意垂听我们远胜过我们祷告的意愿，他愿意赐我们祝福远胜过我们祈求的愿望，但他喜悦我们求他。我把祷告这事摆在你的面前，把其放在你所做的一切之上，它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父母常常为其祷告的孩子很少会被丢弃。要像雅各看待他的孩子那样看待你的孩子。他告诉以扫，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像约瑟看待他孩子那样看待你的孩子，他告诉他父亲，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像诗人那样把他们视为耶和华的所赐的产业，然后以圣洁坦然的心求主施恩怜悯他自己所赐的。请留意亚伯拉罕怎样为以实玛利代求，因为他爱他，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请看马挪亚关于参孙是怎样对天使说的，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查看约伯是如何关心他孩子的灵魂的。炎炎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做父母的人呐，如果你爱你的孩子，就要像这些人一样，在施恩宝座面前，无论提到他们的名字多少次都不过分。亲爱的读者，在结束之前，请容许我再次强调，如果你想要教育孩子准备进入天堂的话，那么使用所有能用的途径，既必要也重要。我清楚地知道，神是一位拥有主权的神，他随己意行，做万事。我知道，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马拿西是西西家的儿子。从中你可以看到，敬虔的父母不一定有敬虔的孩子，但我也知道，神是一位善用途径形式的神。因此我确信，只要你轻看我所提到过的这些方式，你的孩子就不大可能成为好孩子。做父母的人呢，你可能会把你的孩子领去受洗，带他们加入基督的一个教会，你可能会请敬虔的教父教母回答他们的问题，借助他们的祷告帮助你，你可能会送他们上最好的学校，给他们圣经和祈祷书，用头脑知识充实他们。但如果同时他们在家没有受到日常教育，那么我坦率地告诉你，恐怕最终你孩子灵魂的光景会很不妙。家是习惯形成的地方，家是品质奠定基础的地方，家使我们形成我们情趣、喜好和见解的倾向、 既是如此，那么我恳求你要在家里小心教育你的孩子。波尔顿在临死之时躺在床上对他的孩子们说，我相信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敢在没有重生的光景中与我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相会。能够像他这样说话的人是多么的幸福啊！做父母的人呐，我在神和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严肃告诫你，要尽力和耐心地教育你的孩子，使他们走当行的道。我这样告诫你，不单是为你孩子灵魂的缘故，也是为你自己将来安舒和平安的缘故。的确，这样做会使你获益。一直以来，孩子就是那能够发射的弯弓，以最锐利的箭射穿人的心。孩子所调制的杯是人所饮的杯中最苦的，孩子让人流出的是最伤心的眼泪。亚当能够告诉你事情的确如此，雅各、大卫也能够同样做。在世上没有任何痛苦像孩子带给他们父母的那样令人伤心。留心吧，别让你自己的疏忽给你的晚年带来悲痛。小心吧，别当你眼目昏花、精力衰竭之时，在你不孝孩子的恶待下哭泣。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使你精神焕发，奉养你的晚年，如果你想要他们给你带来祝福而不是诅咒，喜乐而不是忧愁，犹大而不是流变，路德而不是俄尔巴，如果你不想像诺亚那样因他们所做的蒙羞，像利百加那样因他们愁苦，如果这是你的愿望，就及早记住我的忠告，趁他们还小的时候正确教育他们。在结束之前，我要为所有读这册子的人向神祷告，愿神教导你们察觉到你们自己灵魂的价值，感觉不到自己灵魂的价值导致了洗礼经常只被看成一种形式，基督徒的教育被藐视和忽略，父母常常不注重他们自己的灵魂，从而也不注重他们子女的灵魂。他们意识不到在与生俱来的状态和蒙恩得救的状态之间有天壤之别，因此他们满足于任由他们。愿神教导你们认识到罪是神所憎恶的，这样我们便知道你们会为你们子女的罪而悲痛，而竭力把他们从其中拉出来，像从火中拽出树枝一样。愿主教导你们大家基督是如何宝贵，他为我们得救所做的功是如何的伟大和全备，这样我便坚信你们将会使用各种方式带领你们的子女奔向耶稣，使他们靠他而活。愿主教导你们大家，你们需要圣灵使你们的灵魂得以更新、唤醒和成圣。这样，我便确信你们将驱策你们的子女，不住地向他祷告，直到他带着大能住在他们心里，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愿主这样祝福你，随之我才能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即你将正确的教育你们的儿女长大成人，为今生教育他们，为来生教育他们，为世界教育他们，为天堂教育他们，为神、为基督、为永恒教育他们。